孩子，你看，
山外天圆。
山外天圆，我不知道怎么讲。
听众朋友您好，欢迎您来到山外天圆。哎，我是朱文蒙。
好，我是阿贵。
蒙哥跟你做节目呢，打开约翰福音就给呛住了。哎，因为我们上次说到耶稣所行的头一件神迹是在加利利的加达行的，显出他的荣耀来，他的门徒就信他了。至少蒙哥的路数呢，是想把这个事儿啊扯到与我们啊个人的经历有关系啊，就是说呢，一个人信主啊，他真真正正神在他身上做那个所谓神迹的功啊，直流到永远的神迹的功，就是这个水变酒，我们受洗重生冲水和圣灵生的这些东西。
是的，
那你现在这个过了一周，想一想，觉得蒙哥讲的是越来越有道理呢，还是越来越没道理？
蒙哥的道理是讲的挺好的啦。水变酒嘛，是在于改生命的本质的改变的。水本身又是有清洁，所以这一段和那个受洗连在一起呢，我觉得是有道理。但是以前呢，我是想不到这一点。因为好像是这些那个佣人嘛，也没有掉到缸里面去洗一下。那大家是这样，对。
嗯，哎，我知道一个佣人，他就这么洗的，就是我们唱歌的这个袁建弟兄啊。
哦，
他小时候呢，他父亲是传道人，教会里面有聚会，或者他家里有聚会，我不知道，反正烧了一桶茶在那儿啊。
哦，
也不是说特别热的茶。哎，这个小家伙，他就把茶里面的水呢，就倒出来洗澡。
啊、
哦，他就当着大家，他就开始洗起来了。
这个也算受洗吗？
所以你说用人掉到缸里面，我倒是认识这么一位啊。哎，如果这个说法还算是有道理、行得通的话，那我们底下的一个难题就是：第一个神迹是这个，第二个神迹是什么呢？一般我们说约翰福音怎么样，有七个神迹，对吧？你从这个广义的神迹定义当然是，但是你从这个我们比较直观的经历，就是神做工在我们身上的话，照着约翰福音的顺序，主耶稣要干什么，以及这件事情跟我们的关系又是什么呢？啊，并且是按照顺序来的呢，那就是我们底下要读的圣经啦。
嗯，是。
难题已经给自己出了呢，这局棋就得继续下下去。就像以前我跟小贝呢，这个咱们做了这个创世纪啊，我们一开头呢，就是那当时是受这个良友台之托啊，就说给我们做一点家庭伦理的节目。那我们一开头就先定了方向了啊、这个家庭伦理呢，创世纪都是讲到家庭伦理的，那就一口气继续做下去呗。那你说有道理没道理呢？做完了就知道了吗？啊，那约翰福音好多种读法，我们现在这个读法就是说呢，照蒙哥这个路数已经开了局的这个棋呢，是照着我们主耶稣在我们生命之中所做的功来讲的。第一个功水变酒。
嗯，
第二个功，二章十三节到二十五节，这个阿贵给我们用你的家乡话念念吧，好不好？
好，犹太人的逾越节紧了，耶稣就上耶路撒冷去，看见店里有卖牛羊果子的，并有兑换银钱的人坐在那里，耶稣就拿绳子做成鞭子，把牛羊都赶出店去。到处兑换银钱之人的银钱，推翻他们的桌子，又对卖果子的说：“把这些东西拿去，不要将我付的店当作买卖的地方。”他的门徒就想起经上记着说：“ 我为你的殿心里焦急，如同火烧。
嗯。
因此，犹太人问他说：“你既做这些事，还显什么神迹给我们看呢？”
嗯。
耶稣回答说：“你们拆毁这殿，我三日内要再建起来。”
嗯。
犹太人便说：“这殿是46年才造成的，你三日内就再建起来吗？”但耶稣这话是以他的身体为殿。
嗯。
所以到他从死里复活以后，门徒就想起他说过这话，便信了圣经和耶稣所说的。当耶稣在耶路撒冷过逾越节的时候，有许多人看见他所行的神迹，就信了他的名。20节说，耶稣却不将自己交托他们，因为他知道万人，也用不着谁见证人怎样，因他知道人心里所存的。
好听好听，哎呦，这个用四川话念圣经挺好
听。我这个声音已经变了，肯定是不很纯正了。
没关系，我们听众朋友中间有这种四川话专家，像我们这个啊，美工童工多家，那就是吃巴辣长大的。哎，你们四川话这个孙子怎么讲啊？儿子孙子的孙子怎么讲？
应该是绳子吧。
绳子，那绳子怎么讲呢？
孙子。
哎呦，所以你们的绳子是孙子，你们的孙子是笋子，是吧？
你就这样说吧，我也不太挑剔。
因为我是闭着眼睛听，我一听说耶稣拿孙子做成鞭子，哎，这倒是个主意。我们是拿鞭子去打孙子，你们四川人是拿孙子做成鞭子。你看这段圣经呢，在格式上啊，和前面一段很像的，因为前面他行了这个神迹之后，说是显出他的荣耀来，
对，
哎，就信了他。这边又说门徒想起他说过的话，便信了圣经和耶稣。所说的不是当时啊，这个信是后来耶稣复活。那我们信的耶稣是个复活的耶稣，我们看见这件事情呢，也应该对耶稣有进一步的相信。那这个相信和前面的相信有什么不一样呢？这个经历在本质上是带给门徒对于主哪一方面的认识呢？你看看这两个结构挺像，所以我觉得是可能凑在一起的。
嗯，
你觉得这个神迹用在我们经历主啊第二战的内容上是怎么讲的？可以说得通的话，
你是讲这个死里复活的这个神迹吗？
不是，还没到呢。
对啊，他三日内复活嘛。
我是说他进了圣殿之后所做的事情。
对对对，就是他不用绳子做鞭子，牛羊赶出去，好像整这一切这个行动本身好像没有超自然的力量在里面。
哎，对。
但是呢，能赶在那里做啊，可能就是超自然的能力，对吧？
怎么说赶在那里住？
赶在圣殿里面。
哦，对对对对，他有这个权柄啊，
哎、
或者我们
外人看
你
这
个胆子这么样做、
这个，
对对对。
对，那我想是这样吧，你受洗归主以后的话，首先你要把自己要清洁嘛。
清洁。
这里讲到清洁，讲到祷告啊，这样的话，清洁的话就能够跟神那个连在一起，对吧？
哦、
或者说跟神那个亲近。
嗯，
是不是从这个角度来讲呢？
你别问我啊，咱们这是节目是各抒己见，你老问蒙哥的话，
我以为你
拖下水
考试了。现在蒙哥是老师嘛？
蒙哥是老师啊，我不是在考试，我在问你，也在问自己啊，对不对？要不断的去省察，看看这个圣经的话到底是怎么讲的。
嗯，
因为照这里来讲呢，当然我们话可以这么说，是门徒要受洗之后要清洁自己。可是照这里来讲呢，第一件事情是水变成酒啊，那个没有直接讲到清洁，但是确实是外面洁净的规矩变成了里边的灵，变成里面圣灵的力量。那第二个呢，因为尤其这里给我们一个提示，就是21节说的耶稣这话是以他的，哎，我就听你四川话，我会讲，我要试着去学，我就讲不出来。以他的身体为鉴，怎么讲啊？
以他的身体为鉴，
你听，简直就是像唱歌一样，应该很容易。可是你不讲，我就说不出来。以他的身体为鉴，好，以他的身体为鉴，那难道我们信主之后，我们的身体不也是神的鉴吗？
啊，这个是对的，
对，
但是和那个卖牛羊鸽子，那就是在我们心里面不能够做买卖了。
我是觉得是这样，我们的身体为殿，那谁要进了这个殿呢、啊？ 我们信主之后，耶稣要进这个殿。
对，这个是对的。
他进了这个，他不进来的时候，我们从前觉得自己这样挺好。
对，哎、
就好像在这城隍庙面前呢，卖小吃的，卖香火的，
是是是，
干啥的都有。你不知道呢，应该是干什么？一信主发现说，哎，这个不能再做偶像庙了。
对对对，
我们的身体里面所充满的东西，其实没有一样是陶主喜悦的。而且从前就是随从今世的风俗啊，是那恶者之子，是惹神愤怒的。那这下耶稣进来，他能够不清场吗？对吧？
哎、
而他进来清场的时候是怎么样一种的心情啊？是心里焦急，如同火烧。
是的，是的。
所以一个门徒啊，一个信主的人，他如果能够明白这些话是对着他讲的，那他会对自己这个人呢、啊，应该要有一个全新的看法。你看见了，你就会容让耶稣进来清理；你没看见，你就会在那挡，对不对？
嗯、
耶稣拿孙子，你就拿鞭子，你就拿木棍来挡他，因为主耶稣一定做这件事情。你受洗以后，主一定进来清理。你越是面对这个问题，越是把自己完全交给他，说主啊，桌子椅子哈，牛羊鸽子，麻辣火锅，随便你翻吧，那你这个人被清理的越好。等他清理好了，哎，你就会信了他。这个信呢，就是从自己生命里面所发现的。一方面是我是罪人，一方面呢，就是说他改变了我，他清洁了我，而不是我清洁了自己。这个是从实践呢、啊，这个 application 应用方面呢，我们好像是有可能这么讲的。
哎，蒙哥，这一点我真的是很佩服你。
我们才做了两章，你看你讲了我多少好话，这要小心点。
不是这个意思，我们读这段圣经的时候，我们讲了耶稣身体为殿，对吧？
嗯，
我们就不敢把我们自己的身体来和耶稣的身体来比，所以我就不会联系到这个清理圣殿是在搞我们自己的内部的问题。所以说的确是你这样一讲通了的话，我觉得的确是讲得很好。
有一个主人，哎、是这你信主之后，主人进来清理，你自己没法清理的。嗯，这卖牛羊鸽子的，就算他们都哀哭痛悔呢，还是不知道应该拿自己怎么办。但是主进来，他这个工作呢，挺有意思。你按照他这个顺序来吧，犹太人的逾越节进了耶稣就上耶路撒冷去，照着这个顺序来讲，应该是耶稣第几次上耶路撒冷去啊？这肯定是第一次了，因为才行的神迹嘛。
哦，对，你说是在迦南。
从耶稣带领门徒来讲，这肯定是第一次。我知道有的人解经，他就因为说最后耶稣也这么做，他就说这是后面的事情调到前面来。但是我觉得这样的说法有很多很多的问题啊。
不是说那个约翰福音不是按顺序写的吗？
写作的顺序上它是最晚，它不是像路加这样把所有的事情排起来。可是当他记下来的时候呢，并没有特别的原因要去颠倒这些的顺序。
嗯，
引起我们最大困惑的其实就是这一段，因为耶稣最后进城他又做一样的事儿。
是，
这是头一年，那是最后一年。
嗯，
我们这个圣殿啊是清理不完的。
是，
信主一年主耶稣赶出去，到了信主第三年的时候，你怎么里面又是牛羊鸽子？
这个是毫无疑问。对，
所以耶稣每次做同样的事情，这是他不停止的清理的东西。因为我们的身体要成为他的殿。那你讲的挺对，要是祷告的殿、敬拜的殿，是不是？哎，是侍奉神的殿，怎么是做买卖的地方成了贼窝呢？对不对？
对，我现在要可能要问蒙哥一个相关的问题啊，
请说。
哎，就是说我们觉得，哎，信主是一个成圣的过程呐、啊。
嗯。
那信了主开始呢，不懂人义的道理，然后慢慢的、慢慢的在主里面嘛，哎，主见到你，到你成了老基督徒的时候啊。你的信心啊、盼望啊、爱心啊，各方面都建造起来了以后，才真的成了一个圣徒的形象啊。
嗯。
但是现在看起来以后，我觉得平常看起来好像就刚好跟我的观察有点相反了、啊。
嗯。
这些年轻的弟兄姐妹，有的刚信主的时候，他特别有传福音的热情，做事情也特别的按照神的心意去做。
嗯。
然后信主时间慢慢长了以后，好像也长不大，是不是这样？我想是不是因为他们刚信主的时候？这清理过一次圣殿，对吧？
嗯。
那个时候可能还能够为主所用，然后老了时候呢，最后要再清一次的话，才能够去建主，对吧？
这是你太太教你的还是怎么？是你太太认为你这个圣殿还是不清楚，不然主耶稣焦急，你太太越来越对你焦急，是出于这个啊？
啊，我自己当然也体会到了，我因为
其实这个问题啊，我觉得还是个老问题，就是说这里所说的这个圣殿永远是指着我们的什么，不管是在这里也好啊，在哥林多书里面、指着我们的身体。
对，
我们得救的人呢、照着罗马书的判断，蒙哥的老话呢，就是说我们是一个得救的灵魂、得赎的灵魂，住在一个还没有得赎的身子里边。
是，
这个身子呢，主耶稣亲了你还是牛羊鸽子，不亲你也是牛羊鸽子。你认清了这个牛羊鸽子呢，是需要被推倒，是需要被赶出去的。你能够知道拿这个身体怎么办，哎，那个叫做一个成圣的基督徒。那当然这个字儿又 again， 就是我们每次用这个字儿的时候呢，就是加上很多自己的想象。圣经是说我们一信主就成圣了，简单的说就是我们是被神所分别出来的，而不是说我们这个人多圣洁了，因为我们的身体永远是需要被主来清理的。主一离开这个圣殿，我们里面是不能看的。那主进我们的圣殿呢，他不是进来访问访问清理清理就算了，他是住在里边，这就是我们的福气。可是什么时候你尤其年纪大了，信主多年，你习惯于自己这个老问题之后呢，你不知不觉你就会让它流露出来。只是流露出来并不表示我们这个人没长进，我们的身体是不会长进的，只是在于我对于这个身体拿它怎么办，这个知识以及这个就说技巧上好了，我们渐渐的会有一些的学习啊。这个是蒙哥的讲法，这个讲法呢并不是在今天主流的神学思想里面。
我主要是讲是这个了，比如年轻的弟兄姐妹嘛，他们要服侍，我们要得看看他长进很多年，对吧？现在长成了以后呢，他这个火啊就没有了。这是我看的。
那只是因为我们这老弟兄呢，去看看他的时候呢，从看的时候就眼睛没看对嘛。
对。
那也没有在教导这些年轻的弟兄姐妹去分辨。那加上我们自己的榜样，往往都是啊，对不对？灭火器啊，基督徒等于老基督徒就是一种灭火器，因为你只知道让弟兄姐妹长成和你一个样子，讲话说话办事儿，是不是？教会传福音通通像你啊，你害怕他们不起来呢，你更害怕他们起来，然后他们什么事情都要透过你老基督徒的鉴定，哎呦，这种都是消防大队啊。年轻弟兄姐妹他心里面有火，他心里面为我付的电焦急如同火烧，你让他先烧一阵子再说，烧到一定的程度，你需要让他有认识啊，要知道你尽管你现在表现都挺不错，哎，但是我们这个肉体呢仍然是卖给罪的，里面是一无良善，因此将来碰到这样的情况的时候，你要知道不顺从肉体是顺从圣灵，哎，不要老看自己啊，今天觉得跟主的关系挺好啊，现在做得很火热，那个都不是真实的事情，真实的事情是认清自己的身体就是这么回事，里面是充满牛羊鸽子，一生之久不要让这个牛羊鸽子的卖牛羊鸽子的再坐下来，就不要在那兑换银钱啊，这个咱们待会儿等一下还可以再谈到底什么是什么。那这个认识了之后呢，那个年轻人呢、就比较不会起起伏伏，他就知道服侍主跟随主这是一条路啊，这条路是十字架的道路，是要牺牲，牺牲什么东西呢，就是我们愿意做的心呢需要胜过那个不愿意的肉体，那个老家伙，这样子的话就行。只是现在在教会里面下指导棋的那上级领导员呢，往往自己对这个事情就不清楚，他觉得年轻弟兄姐妹做起来呢是乱做啊，什么事情要经过他的审核，这样子就比较麻烦，他好像不相信主会在这个年轻人上做他非常的功，而且他的意念他的道路是超过我们的。所以你在讲的问题呢是有点带领门徒的问题，教会服侍的问题，但是我想我们现在还是先留在这个个人经历的问题啊，那其他的呢以后再说，不如我们先来看看啊，照着这个顺序来看呢、主耶稣进耶路撒冷去啊，他第一件的事儿是什么？从十三节十四节来。
十三节就是讲他去嘛，去。然后你十四节讲的是看见。
哎，这个咱们阿贵是很有学问的，一点都不错啊。这个问题不容易答。逾越节，耶稣上耶路撒冷，我就问题又来，你这个四川话里面不可能有耶路撒冷。
上次讲过了。
你看到耶路撒冷的时候，你怎么样决定四川话这个话怎么念呢？
你一个字一个字的读嘛。
我们前几天去做迎新，有个很可爱的弟兄，他说 湖泊老乡，我叫他用湖北话念愿无影三章，他从头到尾念都是普通话，他只有耶稣他把他念成耶稣、
啊、
其他通通都是普通话、啊、所以我听你念这个耶路撒冷，再讲一次给我们听四川话耶路撒冷怎么说。
耶路撒冷，
耶路撒冷，哎呦这憋啊憋，难怪你们要吃麻辣，整天这样讲不憋吗？他上耶路撒冷去，他第一件事情是看见殿，他是用看的啊，他看什么呢？他看你的殿，对不对？因为这个殿其实是他的殿，我们的身体本来就是照着神的形象，照着神的样式造的，照了干什么呢？哎，里边可以住神的灵嘛。那没住神的灵，住了一大堆别的东西。我们要知道，耶稣要看的是他这个殿，还有呢，就像你刚才讲的，看。哎，信主之后，你要是能够以主的眼睛，哎，当做自己的眼睛就好了啊。比如说阿贵，你跟我们做做见证嘛。你信主之前怎么看你这个人？你信主之后你怎么看你这个人？
哎呀，
嗯，
以前的都死掉了，忘掉了。
怪、哦、这个属灵，可是你忘掉，你太太没看，没忘掉，你太太怎么看你这个店？
他经常说一个别人如何如何，跟我没关系。
哟，你这个脸皮是够厚的，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诀窍。
嗯
啊，你要做对了，你之前你得看对了嘛。
是，
在美国这大家都要学开车，包括我自己的小孩。
嗯，
你要教他开车以前，一定对他有个要求，什么要求呢？你得坐够了车才能开车啊！你根本坐别人的车都还没坐够了，你根本不习惯坐在车子里边，就把一部车交给你，那你给自己找麻烦。你得先看习惯了这个路，这个转弯啊，这个坡，呵呵，那个是警察是吧？那个是公安，呵呵，你得看清楚了。
嗯，
好多东西需要看。我们信主也是一样，首先就需要学会看。那为什么读圣经呢？其实是学什么？学怎么看嘛。像我们现在这个查经的路数啊，头一件神迹，第二件耶稣做的事情，这是看。耶稣有一个看法，我们有一个看法。那耶稣他一定看殿。而且他不是看殿的外边，哎，他是看什么？看见殿里。这种话很吓人呢、啊，啊，这整段的圣经，你要是这四个字能够在我们心里面打下钉子，那就有救了。你没看见，谁看见呢？耶稣看见，看见殿里这个话，你不觉得很有威胁性吗？
对呀、啊，你看见殿里，看见我在里面。这就是为什么那个谁啊，我们上次刚好我们谈到那个彼得嘛，他打了鱼以后，彼得就对主说、
哦、
我是个罪人，请你离开我吧、嗯、我想就是怕耶稣往他里面看。
或者是他感觉到耶稣看的比他自己看的要深很多。
对对对，
这四个字看见殿里，很像启示录里面主耶稣写信了，我知道你我知道你的行为劳碌忍耐。主看我们的教会肯定要比我们自己看我们的教会看得清楚、
嗯、
对吧？
毫无疑问。嗯
啊，他看见种种的问题，但是你要晓得他来他看，当他看他又写在圣经里的时候，那你最好的办法就是照着他的看法去看，对吧？
嗯，
他已经看了吗？已经说了吗？那我们又不照着他的看法去看，不是浪费时间吗？所以哎，如果我顺着这个思路下去的话呢，耶稣看见殿里有什么？第一套是什么样的班底的上场啊？
卖牛羊鸽子的。
哦，这个卖牛羊鸽子，你们四川老乡吃不吃鸽子？
吃啊。
你们鸽子怎么吃呢？牛羊我知道你们涮锅呢，你鸽子怎么吃呢？
什么烤乳鸽吗？
烤乳鸽。
小鸽子、
哎。我一直有一个疑问要问你啊。
对。
这台湾卖牛肉面的最喜欢说是川味牛肉面，你们那里有没有这个东西啊？牛肉面对你们来说是一种四川出名的小吃吗？还是根本没这回事？
应该不是。
哈，这下上当上大了。那你们出名的小吃什么？担担面是不是？红油抄手那算是你们的？
夫妻肺片。
听起来真恐怖哈。血淋淋。
对。
那麻辣锅当然是了，麻辣串这都是，是吧？
对。
但现在什么什么川味牛肉面那个，
啊，川味儿。这个味儿，那个汤是四川的嘛？
哦，这么说的、
哎、牛肉嘛是蒙古啊什么那边运过去的、
啊、
蒙牛嘛。
哦，你们是这么讲的，蒙牛。嗯，是蒙哥的哥哥叫做蒙牛。
不是，国内这个牛奶的品牌，然后
牛就是皮厚，对吧？我知道，我知道。行，那他看见 店里有卖牛羊鸽子的。顺着他的看法，我们看自己的店，这个事情怎么讲，怎么扯啊，怎么这么说好了。
说
我们里面什么叫做卖牛羊鸽子的？
卖牛羊鸽子就是做生意吧。
做生意呢，为什么要说做这个生意呢？为什么要以这个话来说呢？为什么是这个情况呢？
卖牛羊鸽子，
这种东西啊，我跟你讲，做传道人呐、啊，这种圣经是对我们最有利的
啊、
你可以拿来帮助弟兄改正自己，或者讲难听一点，就是骂人的时候呢，人家还不知道是你在骂他，对不对？这是主耶稣给传道人发挥的，哎呀，原子炸弹啊！所以你要能扯，你就尽管扯吧。咱们里面是卖牛羊鸽子，这整体来讲是怎么回事？你尽管去说，因为人家听了不高兴，他也不能怪你。
这个我不敢说嘞，我现在没想出来有什么，我就觉得看到牛羊鸽子都挺好的嘛。
这时候这人已经信主了。
对，
你照着前面来讲，你已经受洗，已经信主了。可是你对自己那个认识啊，还是一种非常笼统的啊，笼统性的，我是个罪人，我是一个怎么样的罪人呢？那你得让耶稣进了殿，从耶稣看见殿里这个角度来。我们里边啊，不是卖鸡鸭鱼肉，它是卖牛羊鸽子。鸡鸭鱼肉你在这个圣经里面呢、就比较找不到地位了。这就给我们一个相当不错的提示啊，告诉我们怎么样入手，从自己的身上看见自己，正是这个啊卖牛羊鸽子的人。但是今天节目的时间到了，阿贵，咱们得给听众朋友留点空间去想想啊，下次再回来看看大家的这个牛羊鸽子夫妻肺片算的怎么样，好吧？
每个春天都因你回来，每座山高都露出笑容，蓝天真蓝，海水多美丽，都因你深深的爱。每道晨光都向你颂扬，所有星星齐声说阿门。我心无能，无能再沉默，发出赞美唱新歌。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，有那高山留下的谷，昼夜永流不停，从黑夜到天明，直到万物复兴。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，现在天空重要无比，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，永远称颂你。田野树木都向你举手，手造之物都因你欢喜。雷风吹来，鸟语有花香，世界正发出邀请。天上传来尽情的声音，地上回应快乐的共鸣。我心无能，不能再沉默，发出赞美唱新歌。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，有那高山留下的谷，昼夜永流不停，从黑夜到天明，直到万物复兴。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，现在天空荣耀无比，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，永远称颂你。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，有那高山留下的谷，昼夜永流不停，从黑夜到天明，直到万物复兴。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，现在天空重要无比，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，永远称颂。